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21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在新的一周开始之际，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未来一周最值得网友关注的五个重大经济事件。第一呢，是美国周四，也就是6月25日会发布三组非常重要的经济数据。第一个呢，是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那么这个数据是美联储最重视的衡量美国通胀水平的关键数据。那么市场会通过这个数据进一步了解美国通胀是否重新升温，美联储是否提前加息，美债的收益率是否会进一步上升。那么目前华尔街预期这个 PCE 可能上升到 4.1%， 核心的 PCE 可能会到 3.4%。假如周四的数据高于这个预期，那么就会给市场带来非常负面的影响，特别是对美国的科技股，它会带来一次普遍的下跌，所以这个有相关投资的网友可能需要密切关注。第二个数据呢，是一季度 GDP 的中值，那么这个呢实际意义并不大的。第三个是耐用品的订单，这个数据啊，对于关注美国经济增长的韧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第二个值得网友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欧洲地区普遍在周二发布6月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的初值，包括德国，包括欧元区的总体，包括英国都会发布这项数据。它是一项前瞻性的数据，它对于我们判断7月份的欧洲的经济是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的，所以这个值得生活在欧洲的网友高度关注。第三个值得大家关注呢，是周三日本央行行长将发表货币政策讲话，但是由于目前他这个行长和田直男在住院，那么将会由一位副行长代为宣读。市场之所以关注这次的书面发言，是因为不久前日本央行做出了31年以后的重大的加息的决定，就日本央行的基准利率上调至 1%， 但是这次加息之后并没有改变日元的颓势，甚至还出现了比加息之前的更低的汇率。所以这种情况无论是日本央行还是日本政府都有可能进行干预，所以周三日本央行它一定会发出对日元有明显影响的评论，包括很可能会强调日本央行还会进一步的加息。所以这对于生活在日本的网友或者关注日本经济的网友密切关注。第四个值得大家关注的呢，是中国周六会发布工业利润数据。就总的来讲，未来一周中国没有太重要的数据发布，你非要挑一个值得关注的嘛，就这个工业利润数据。那么对于关注金融货币政策信息的网友呢，可能对于本周央行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是否有所变化，这个也是值得关注，但对普通网友来讲这个可能影响不大。第五个值得关注呢，是加拿大的通胀指数，这个明天就会发布。为什么加拿大这次通胀数据值得大家关注呢？因为加拿大在整个西方国家，它的货币政策的周期它是个领头羊，这个规律是很重要的，这个规律它有助于我们判断其他国家和地区央行政策的走向。因为加拿大的政策它率先做出某个方向的决定，接下来就会影响欧洲央行，欧洲央行接下来会影响英国央行，那么最终会对美联储造成实质性的影响。所以加拿大明天的通胀数据它直接会影响加拿大央行对利率政策调整的方向，它甚至呢明天的数据也会成为美国通胀的一个先行观察指标，因为这与加拿大与美国的产业结构产业链的协同是有关的。加拿大是在上游，除了这五个重大经济事件之外，影响全球资本市场的可能常规的一些因素也值得大家关注，比如中东局势的发展，比如乌克兰战争形势的发展，这些都会给全球资本市场带来影响。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东局势最新进展的两个方面的信息，我们先分享这两个信息然后再一并评论。第一是彭博社的报道，美国与伊朗在瑞士比尔根斯托克展开高级别技术性的谈判，旨在解决伊朗核计划并永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首轮会议是由美国副总统万斯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出席，并由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官员担任调解人。然而，谈判一开始便笼罩在阴影下。美国总统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强硬发言，威胁如果伊朗不停止其在黎巴嫩雇佣高薪代理人珍珠党制造麻烦，美国将再次发动打击。他甚至警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美国将对霍尔木兹海峡实行控制。与此同时，并非临时协议参与者以色列正在与珍珠党发生激烈的冲突。德黑兰指责以色列违反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并扬言再度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代表团将会谈的焦点转向黎巴嫩全面停火，要求以色列撤军，并解冻数十亿美元的海外资产。以色列则坚称，在消除珍珠党威胁前绝不撤军。此举引发川普不满，认为以军先前空袭险些破坏谈判。尽管局势紧张，万斯表示已经取得重大进展。第二个呢，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国伊朗上周签署初步和平协议，原本预期能结束以色列与珍珠党的冲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核谈判。然而，过去两天黎巴嫩局势严重升级，导致瑞士举行的会谈的焦点被迫从该计划转向黎巴嫩冲突，谈判因此陷入僵局。伊朗代表团由议长加利巴夫率领，因不满以军行动，德黑兰周六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对此，川普在社交媒体警告，如果伊朗持续资助真主党，美军将发动比上周更严厉的打击，并在受访时透露，他已直接致电伊朗官员，警告其如果关闭海峡，连回国的路都回不去。尽管分歧巨大，且加里巴夫缺席记者会，万斯副总统在首轮会谈后仍然对外界表达乐观，宣称过去几个小时内已经取得巨大进展。那么对这两个新闻， LT 与网友分享两个方面的背景信息。第一呢，为什么伊朗宣布重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军方却否认？就霍尔木兹海峡到底封没封？那么通过各方面媒体的报道呢，它实际上是展示两个比较奇特的现象。第一呢，伊朗宣布封锁海峡，主要是对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进行政治反击和恐吓。他的这个宣布呢，是作为要挟向美国施压。但美国军方他们认为，只要美国的护航编队存在，而且实质上仍然有船只通过，那么在军事定义上就不能称作被封锁。所以一个封锁各自解读，伊朗宣布了他也采取措施了，但是美国人理解的是，仍然只要有邮轮通行，我就不承认你是封锁。那么实际上这个不同的解读，它还是反映了美国呢，他不希望激化矛盾，或者呢不吃伊朗这一套，你不要拿这个威胁来逼美国对以色列进行强行干预。那么第二个反应呢，伊朗是不是真的只是政治威胁没有采取措施呢？这个也不是，今天也得到各方面的媒体的证实，载有印度伊拉克石油的超级油轮，他们确实得到了伊朗的许可才通过的。同时呢，其他有关的一些船只呢，受到伊朗的警告之后取消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就这个事儿确实还是有发生，但是伊朗人呢，可能他也不敢完全封锁，确实也放行了一些船只。所以一个霍尔木兹海峡各自解读，它还是反映了美国与伊朗啊双方很微妙的一些心态。第一呢，双方都不愿意破局，都不愿意啊因为黎巴嫩的形势而影响美国伊朗的谈判，都在守住这个底线。第二呢，伊朗他还是要表达一些他的小情绪。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背景，就为什么万斯今天一开始谈判就宣布取得重大进展，而华尔街日报报道标题就是谈判遇阻，包括川普在后方，在美国也是威胁伊朗，甚至威胁他这个谈判代表，你可能回都回不去的，就怎么解释这种现象？那么万斯在谈判刚刚开始就宣布取得重大进展，他很可能指的是谈判结构的建立，比如第一次双方代表团面对面坐在同一张桌子上，以及呢双方在谈判之初做出的一些重大的交易，比如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美国完全解除对伊朗的港口封锁，并且呢豁免部分的石油制裁。因为今天伊朗抱怨就是你港口封锁解除了，但是我卖油啊还是受到限制的，因为你不取消那些豁免，他只能低价把油卖给中国。如果美国能够啊部分豁免，他也可以像其他的石油输出国一样卖高价。那么按万斯的口气，这种部分豁免是很可能是满足了伊朗要求的。那么为什么又说谈判遇阻呢？首先第一，川普在后方威胁，这个显然是谈判不顺。同时伊朗进一步要求以色列撤军，而以色列今天的回应是不消灭真主党，绝不收兵。所以这个呢，它展示的就是一种遇阻或者一种僵局。但是今天美国的媒体大部分认为啊，这个都是双方在演戏，就川普需要给美国国内一个交代。你看这个伊朗骑在以色列头上拉屎拉尿你都不管，这个他要帮以色列出头。另外以色列也需要对国内的强硬派有一个交代。所以这种啊公开表达的一种矛盾，一种僵局，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双方的谈判。 LT 也注意到今天川普的这个威胁，他应该是在做一些立场的回撤。因为上个星期万斯劈头盖脑的骂以色列这个事儿在发酵，这个发酵的第一波影响是对于万斯影响很大，但是昨天这个事儿发酵就发酵到川普身上去了。就川普的最大的金主之一，犹太裔的一个美国企业家，他跑到以色列媒体室发表公开信，给川普发公开信，那么这个事儿就弄得很严重了。因为川普还得选举啊，或者共和党还得选举啊，川普今天的言论不完全是威胁伊朗，他也是一种态度的回撤，给以色列人给犹太人一个安抚。所以伊朗问题，伊朗谈判是非常复杂的，各方面利益啊交织在一起。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正在考虑自己的政治前途，最快可能周一做出决定。英国首相斯塔默周日正在考虑他的政治前途，此前他的竞争对手安迪·伯纳姆在议会选举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促使执政的工党内更多的部长呼吁他下台。那么最新倒戈的呢是外交部长也敦促斯塔默下台，因为消息人士称斯塔默的支持率在英国现代政治史上处于最低水平，他最早可能周一决定辞职还是与伯纳姆展开领导权的竞争。伯纳姆周五在英格兰西北部赢得了议会席位的巨大胜利，给斯塔默带来巨大压力，数十名议员和一些部长呼吁斯塔默制定离任的时间表，以便让这位前大曼切斯特市长扫清障碍。美国总统川普在真相平台上宣称斯塔默将辞去英国首相职务，这无疑给斯塔默带来更大的压力。川普重申了他的观点，即斯塔默在削减移民和提高北海石油产量方面彻底失败。斯塔默不受欢迎的程度在工党五月份的地方选举中暴露无遗，而党员的民意调查显示伯纳姆将在正式的领导人选举中获胜，就他支持度明显要高。如果伯纳姆接任首相，他将成为英国近十年来的第七位首相。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V 网友啊补充一个背景，就这个伯纳姆啊大有取代斯塔默的人，他究竟有什么执政理念，执政的愿景？这个安迪·伯纳姆啊在担任英国最大城市之一大曼切斯特市长接近十年后，他在英格兰北部选区梅克菲尔德的补选中获胜。这位56岁的企业家希望借曼切斯特经济快速崛起的经验重塑英国经济，他是有政绩的人，他把曼切斯特经济弄得很好。那么他的一些执政的主张，英国天空电视台呢做了三个方面的归纳或者介绍，就你了解他的一些执政理念。第一呢，他强调权力下放，就伯纳姆呢在权力下放方面最为清晰，他主张加速权力从伦敦移出去。伦敦近几十年来日益主导英国的经济，过去30年来虽然一些权力已经下放，例如下放给苏格兰、威尔士议会以及民选的城市区域市长，但在经济杠杆，例如控制基础设施、税收等方面的进展有限，这个还是增加呀地方的一些权力，这是他的一个非常强烈的政治愿景。第二呢，是有关税收和支出。伯纳姆呢，他 他还没有明确阐明他将如何平衡税收、支出和借贷。他竞选活动主要集中在努力让投资者相信他的财政信誉。去年九月，伯纳姆表示英国必须摆脱对债券市场的依赖，他的这番话令投资者感到不安。今年初，伯纳姆表示他的观点被误解了，他并非对28000亿英镑的英国主权债券市场漠不关心，但他认为低增长循环这种经济模式对投资者并没有好处。伯纳姆表示，多年的私有化和放松管制不仅剥夺了政府对其成本和服务的控制权，也使其背负了效率低下的重担。你看他这个观点实际上就显露出来他的另外一个标签，就他还是某些方面他是主张社会主义的。关于非法移民问题，伯纳姆表示他会考虑采取更严格的措施来阻止人们乘坐小船从法国穿越英吉利海峡，同时他也认为难民需要安全合法的途径前往英国，所以他的移民政策呢是有限度的严格移民政策。那么第三个方面，他的执政的愿景呢是有关健康和社会护理。伯纳姆曾经在布朗担任首相的时候担任过卫生大臣，他表示将尝试改革英国的社会护理部门，以减轻国民的医疗服务体系的压力。那么这种表态显然在选民当中是受欢迎的。那么有关欧盟的立场，2016年脱欧公投时，这个伯纳姆呢他是反对脱欧的，他支持英国留在欧盟。去年呢他表示希望有生之年能够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但是最近他立场做了调整，就他认为寻求加入欧盟并非当务之急，因为他要面对选民呢，因为选民公投决定的脱欧的，所以他在这一次补选投票之前他说，我并非提议英国重新加入欧盟，我尊重公投做出的决定。所以通过以上介绍，可能网友们呢更容易理解英国媒体啊给这个伯纳姆贴的一个标签变色龙，就他什么都能变。所以站在川普角度来讲，他赶走了这个比较偏左的斯塔默，但是来了一个旗帜鲜明的社会主义者，所以这个政治啊，有时候你很戏剧化的。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路透社的报道，梅洛尼与川普的争执显示他已做好冒更大风险的准备。川普曾与七国集团大多数领导人发生过争执，但本周意大利领导人梅洛尼做了一件他们都不敢做的事，他升级了争端。他所谓升级了争端，是以前川普骂欧洲领导人呢最多还嘴一次就到此为止了，这一次呢梅洛尼啊跟川普大战两个回合。他这个报道回顾了啊这两个回合怎么发生的。第一个回合呢是川普首先发难，他接受意大利 LA7 电视台采访时，以极具羞辱的语气表示梅洛尼在G7峰会上央求跟他合影，他太想跟我拍了，我本来不想拍，但我很同情他。他甚至补了一刀，他大概很高兴跟我说话，我本来没必要跟他说话。那么在第一个回合当中，梅洛尼的反击呢是完全捏造，我深感震惊，很遗憾川普没有对西方的敌人、对美国的敌人表现出同样的决心，反而对那些领导人表现得更加迁就。他最后撂了一句狠话，但有一件事他必须记住，意大利和我从不祈求。同时呢，外长取消访问美国。就第一个回合啊，这在川普与其他国家发生领导人的争执当中前所未有的遇到啊梅洛尼这么强势的反击。就之前西班牙的首相也顶过嘴，但是呢他还是不太愿意撕破脸的去顶嘴，这个梅洛尼一下就撕破脸了。那么从气势上来讲，第一个回合川普没占到便宜的，因为他先骂这个梅洛尼，他没有想到梅洛尼这么勇猛，所以第一个回合气势上来讲梅洛尼是占上风的。昨天川普他当然从来没受过这个气，忍不住昨天又进行反击，又挑起第二轮回合的攻防。昨天川普在真相平台上他再次提出啊，梅洛尼反复不停地求跟我合照，同时呢，他也指出这场冲突的真正导火线是意大利不配合美国的伊朗战争。川普指责梅洛尼在国内的支持率暴跌是因为他背叛了保护意大利的美国，拒绝支持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甚至不允许美军使用意大利的机场跑道，造成极大的后勤不便。这个也是 之前 LTV 网友分享，就他们两个人吵架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还没等媒体挖出来，就川普自己解释，就是因为伊朗战争，梅洛尼的态度问题。川普昨天进一步的挖苦梅洛尼，现在我们在军事上击败了伊朗，他又想和我们重修旧好，以便提升他自己的民调，不必了，谢谢。就川普一个是解释了为什么对梅洛尼发难，第二呢，表达拒绝和好。那么梅洛尼呢，再次展现出来他这个好斗啊、好胜的这样一种风格。他在差不多两个小时之后就进行了第二次反击，他把川普的贴文呢截图一起转发，他用英文没有用意大利文，看来他还是想让川普看到。他说这些持续毫无缘由的攻击毫无意义。他同时在两个方面驳斥川普，他说第一，关于我的民调是取决于我捍卫意大利国家利益的能力，你的民调与我无关，我建议你啊多关心你自己的民调。那么这个呢是一种情绪的发泄。第二呢，他就回应了川普的核心指责，就这次翻脸的根本原因是意大利在伊朗战争当中啊不愿意支持美国，特别是军事基地的禁止美军使用的问题。梅洛尼是这样回应的，主权国家的跑道使用受协议限制，只要我是首相，协议就不容违反，意大利是一个主权国家。他这个报道呢，他并不是简单来围观这两个回合的大战，他实际上他点出了一个这个事件的发展的方向，它不是一种八卦的方向，它是一种啊美国与意大利关系会进一步恶化的一种前兆。你看它标题是意大利必须做好更大风险的准备，所以它也暗示川普对这个事儿啊他还会有新的动作的。所以八卦后面还是一些严肃的政治的争执、政治的分歧。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这个周末国际舆论有关中国问题议论最多、引起反响最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德国总理默茨寻求通过货币谈判解决人民币被低估的问题。德国总理默茨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领导人峰会结束后表示，欧洲正与一些货币被低估高达 30% 的国家进行竞争，虽然他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外界普遍认为其矛头直指人民币。默茨透露，他在当周早些时候七国集团峰会上就已经提出这个问题，并获得了美国的强烈支持。默茨在记者会上明确提到1985年的广场协议，当年美国、日本、西德、法国、英国通过协调促使美元贬值、日元升值以解决贸易问题。默茨强调，这也是我现在所考虑的。默茨指出，当一个国家补贴被系统性导向过剩产能，同时又伴随着一种不可自由兑换且因市场封闭而无法完全参与资本市场的货币时，这就构成了欧盟绝对无法接受的竞争扭曲。欧盟峰会随后最终授权欧盟委员会制定一项新的战略，以更快的速度开发多样化与防御工具箱，以应对中国工业过剩产能对欧洲制造业尤其是汽车化工产业的冲击。报道指出，这象征着德国态度的显著转硬。过去柏林当局往往更倾向于维护与北京的稳定经贸关系，但随着德国的核心工业承压，去年对华出口大幅下降，默茨政府正将汇率问题摆上桌面，试图将单纯的关税摩擦升级为系统性的货币与产能的谈判。这个事儿就大了，因为这个是中国与欧洲甚至是中国与整个西方矛盾冲突的深水区，因为仅仅靠关税很难遏制中共的这种扩张的。那么对彭博社这个报道，今天其他的媒体啊，财经媒体几乎所有媒体都做了报道。 LT 有三个方面的观点与网友分享，这个事儿啊确实是非常大，他只是点了个题开了个篇，但是这个事儿如果进一步发酵，对中国的影响、对世界的影响都会非常巨大的。那么 LT 的第一个观点呢，是默茨对中欧之间竞争的不公平他提出的解决方案，他希望类比广场协议。 LT 感觉默茨谈广场协议这个事儿本身感觉还是有一些超现实，因为默茨谈论的姿态非常宏大，但是他的底气明显是不足的。就这个事儿，假如川普谈，可能这个 话题呢还很严肃。莫茨谈这个事儿 ，MT 总感觉不是太严肃，因为广场协议之所以成功，核心原因呢是当年不对称的结构性的权利。就美国当时对日本握有三张关键的牌：第一，日本在美国的核保护下，在驻日美军的存在是日本国家安全的根基；第二个关键呢是市场主导，就日本的产品呢出口到美国是它的最大的出口市场，日本呢不敢拒绝，因为它最大的客户；第三，货币的霸权，美元是唯一无法替代的结算货币。所以广场协议的本质是美国利用安全保护作为隐性的筹码，迫使盟友接收对自身不利的汇率调整。你可以说它是一种带着微笑的政治勒索，并不是一种平等的多边协商。那么第二个，我们再来看莫茨讲这个话为什么说姿态宏大底气不足呢？刚才讲三个关键因素，三个关键的牌，德国对中共一张牌都没有。中共的安全依赖你德国吗？中共的市场，德国是个重要市场，它并不是它绝对最大的出口市场。第三，欧元对中共来讲是不可替代的货币吗？所以莫茨指出问题，中共操控人民币来让它的过剩产能对外输出，这个问题是看得很准的，解决问题的方向也没有问题，迫使人民币升值，这个比加关税有效的多得多。但是莫茨说他在考虑或欧盟在考虑，这个就超现实了。特别是昨天有网友分享到，德国人连欧盟要对中国的电动车增加关税，德国都不敢去投赞成票，按中共的要求，德国与匈牙利一起投了反对票。在这一点，德国面对中共的胆量啊，还不如西班牙。就现在在欧盟啊，扛起对抗中共的大旗啊，法国还是个旗手。所以这么软弱的现实，你又提出这么宏伟的目标，这个还是只能说莫茨还是有一定志向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西方会不会联手迫使人民币升值？就德国搞不定中共，欧盟也搞不定中共，他会不会与美国联手，再包括美国的一些盟友，包括日本，就一起来迫使人民币升值？就这种可能性有没有？ MT 认为西方啊有这种啊动机，共同的动机，但是很难形成一种真正的联合。根本原因呢是中共的人民币啊，它不是自由兑换的货币，就中共能够牢牢的控制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权。就你西方对中国的货币的干预，你想通过市场干预，你对它不起作用。第二个方面呢，就西方目前内部也是各怀鬼胎，包括德国人自己，真的要弄真的玩真的，德国是第一个冲出来拖后腿的。你看莫茨去年也是气势汹汹的要调整对华的贸易关系，告诫德国企业，你们到中国投资，你们自己去承担风险，德国政府不再给你们提供担保。因为德国企业对外投资啊，它有个很大的特点是德国政府提供担保，可以获得极低的这样一种贷款利率。那么莫茨去年呢，他威胁德国企业，你们少到中国去投资。后来德国大众、奔驰、宝马这些企业去游说，一威胁莫茨就投降了。所以西方能不能联手迫使人民币升值，一方面中共他不会就范，他也不会给你机会让你来决定人民币的汇率，另外一方面西方本身在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政治关系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算盘。那么第三个，美国会不会来推动人民币的升值？比如说美国会不会与欧盟一起，按莫茨自己的话讲说，我在机器会议上啊，我这个观点一出，美国人就积极响应。事实上是怎么回事呢？今天也有美国媒体分析这个事，未来是有可能，但眼前川普政府不会做的。因为川普政府他已经找到一个办法去促使人民币升值，比如他增加关税，增加关税引发市场的一些恐慌，导致资金流出中国，涌入美元避险。这在过去一年呢，在贸易战背后上演的是这个剧本。那么这个剧本结论呢，结果呢，就是迫使了人民币的升值。所以美国他这个打法呢，就川普政府他感觉还很舒服，要不要更激进的迫使人民币升值，美国他还没想好这个事。假如美国他不采取激进的方式逼迫人民币升值，靠德国靠欧盟很难有任何效果的。那么第四个，我们来分析一下中共会如何看待莫茨的这个建议或者莫茨的这个想法。 LT 认为啊，中共的反应会非常激烈，因为在中共的政治经济学的教材里边，他们对广场协议的理解啊，认为是美国一种霸权， 就假如西方现在要对中共采取广场协议，那么在中共的政治逻辑里边，他们会把它理解成八国联军呢攻打北京，所以这个中共他会非常抗拒的，他不会跟你做这方面的去谈判的。但不管怎么说，莫茨这个公开的提出要找中共来坐下来谈一谈，用广场协议方式来逼迫人民币升值，这个想法在欧洲领导人当中是尺度最大的，就对中共的立场啊强硬方面，这个是截止目前尺度最大的一次表态。他会不会继续发酵，会不会有更多的欧洲领导人来支持这个观点，就非常值得关注了。第六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中国社交媒体的一个新闻热搜榜排名前列的一个新闻，我们分享极目新闻的报道，全球首例广西团队成功实现人体猪肝猪双肾联合移植，受体为一名53岁的脑死亡男性。近日广西团队成功实现了人体猪肝猪双肾的联合移植，这是人类首次成功实现原位全肝双肾基因编辑猪到人的异种移植，受体为一名53岁脑死亡男性，经家属同意手术，供体器官则来自广西巴马基因编辑猪，因其脏器尺寸、解剖结构与关键生理代谢指标与人类高度相似，被认为是当前最具临床转化应用的异种器官供体之一。移植后不到24小时，猪肝已分泌胆汁，两枚猪肾也开始工作，受体的血肌酐水平逐渐恢复正常。目前研究成果已经发表在国际知名医疗期刊 MED 上，并获国际知名科学期刊自然重点报道。那么这个报道啊，不知道网友们感受怎么样， LT 感觉这个还是有点瘆人，这个还是不明觉厉。 LT 也想了解中国网民为什么把这个新闻推上热搜榜前列，就中国网民关心什么问题。那么实际上中国网民呢主要在讨论三个问题，就第一呢，就这个报道当中啊，就这个53岁的广西人在做这种科学试验之前，他们已经把人家的一些器官呢拿去移植了，就脑死亡之后啊，就官方宣布脑死亡之后，把人家器官已经摘了去供给其他人了，然后再用猪的器脏来进行试验。就有很多网民的质疑说，你这种试验在尸体上去做试验，把原本个人原有的器官挖走去救人，然后拿他的尸体来塞猪器官做实验，这个观点议论是很多的。但 LT 呢也注意到，就有一些专家呢参与这个讨论呢说，这个你说尸体是不对的，这个是脑死亡，脑死亡呢跟尸体还不一样。但这种解释能不能说服这些网友呢？ LT 认为可能还是很难的，因为你一宣布脑死亡之后就直接进火葬场了，那么网民提出这种质疑呢，这可能还是心理上有一点难接受。第二个呢议论很多的，这个也是很劲爆的一个质疑，就有中国网民提出，你们这么愿意做这种器官移植的试验，你们怎么不干脆把猪脑子换上做实验呢？那么对这个争论呢，很多人参与这个讨论， LT 也去看了网民的一些争论，就提出这种观点或赞成这种观点的，就是你们把人的内脏啊什么都换了，就感觉还是有些难接受。但是有一些所谓的专家在解释呢，说换什么器官不能换脑袋，不能把猪脑子换到人脑子上去。他为什么呢？说器官移植啊，它有两个概念的，一个叫移植支持器官，就这个现在器官移植大部分就是做这种支持性的器官移植。那么对于意识器官，就有思考有意识的这种器官移植，目前还是不允许的，也不能够进行跨物种的有意识器官的移植，因为大脑决定了你是谁。而这个争论呢，至少让我们能够了解，这些器官移植啊还是有两类的。但是这种情绪呢，你很难用这种分类的解释来平息这种情绪，因为这类观点的网民呢，怎么不换成猪脑子，他就感觉你把人掏空了，就这个事儿你还是没有去解释安抚他。就第三个争论比较多的呢，是有些网民呢就提出，这个报道党媒在报道这个事儿时候啊，不仅冷漠，可能还涉嫌一些违反伦理道德。因为他在报告这个大好消息伟大的成果时候，他说经家属同意，我们就换了猪肾，换了猪肝。就很多网民，包括有一些业内的一些专家，认为这个报道太轻浮轻率了，就你器官移植不能简单说家属同意就去摘人家器官， 但这个事儿呢，争论呢，你很难去找到一个各方都认可的结论。那么对死了人器官移植，目前国际通行的原则呢，就是他生前他自己做过这种声明，就我死后愿意去移植器官。那么他这个案例报道，他的漏洞在哪呢？他并没有表达死者生前有没这个意愿，但是党媒呢就高高兴兴的宣布说家属同意，我们就把它换了。这个从逻辑上、从伦理道德上来讲，还是有些缺失的。所以尽管中国网民在争论这个事儿，但 LT 个人感觉呢，也是这个新闻呢，就是让你不是太舒服。也许是对这个领域的界限规则不了解，反正总体感觉 LT 也不太懂这方面，就感觉这个报道确实是听起来怪怪的。也欢迎网友们呢对这个事儿在评论区发表自己的观点。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今天新华社的一个重磅文章，就当啊中国人民都在休息时候，新华社发了一个重磅的报道，中共的党媒也一律进行了全文的转发。新华社今天发表这个文章是：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称，全球治理倡议可以解决全球的治理赤字。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大使贾桂德在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期间出席人权理事会成立20周年非正式高级别讨论，就中方立场发表演说。贾桂德核心主张呢，主要是介绍习近平最新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就习近平在他的全球治理倡议当中主张，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回应全球治理赤字的中国方案，并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未来提供新的思路。那么在这个倡议里边，就习近平提出来强调，人权理事会应该坚持普遍性、公正性、客观性、非选择性，反对政治化，并呼吁将公民政治权利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平衡发展，而且要将发展权提升到多边人权议程的更高位置。那么新华社的这个报道啊，以及中共代表在日内瓦宣布的这个习近平的全球治理倡议，可能很多网友很陌生，你可能也读不出来新华社的报道啊，他们想做什么，这个全球治理倡议究竟什么内容，可能新华社都说的不是太清楚。 LT 想与网友啊补充两个方面的背景信息。就第一呢，是中共突然抛出一个全球治理，这个是习近平的系列的给全球指明方向的第四个倡议或者第四个解决方案。就在这个全球治理倡议之前，习近平呢已经给全世界提供了三套方案，侧重点各不相同。第一个是全球发展倡议，这是习近平给全球提供的第一套解决方案。第二个呢是全球安全倡议，这是他的第二套解决方案。第三套解决方案呢是全球文明倡议。那么这一次呢是全球治理倡议，这是四大倡议、四大解决方案。就习近平呢，他不断的在完善、丰富给世界指明方向的理论体系。那么这个治理方案呢，是他的第四卷或者第四部。所以为什么大家听起来没有感觉呢？是因为这个事儿，这是习主席自己在出书或者自己在指明方向，没有人听是常态，是可想而知的。所以新华社呢，也没有太费力气去介绍习主席这第四套方案的隆重推出，他也明显在应付差事。第二个方面与网友介绍的是，就习主席啊，孜孜不倦地给世界指明方向，提了三套解决方案没人听，又提出第四套解决方案，国际上有什么反应？与网友们的判断预期啊差不多的。第一，在西方国家、民主国家，没有人去看习主席的这什么几套方案，你不要说四套，你弄108套也没人看的。他唯一有一点反响的呢是全球安全倡议。为什么习主席四套给世界指明方向解决方案，只有这个安全协议会有一定反应呢？是因为这个呢是习主席给钱给非洲，就非洲国家赞成习主席这个安全协议，就可以拿一笔钱，就可以给你啊提供这些设备，这些设备呢是监控你非洲的刁民，所以非洲有些独裁倾向的领导人愿意参加这个倡议。那么除此之外，国际舆论呢对习主席这四套解决方案没有人搭理的。那么第二个方面与网友分享的观点是，习主席孜孜不倦地给世界指明方向，给世界提供一套方案不够，两套，两套不够，三套，三套不够，四套，就这么有本事的人，相信网友们很容易提出一个疑问， 你这么能够提供方案指明方向，你怎么不给中国人民指条明道呢？你怎么不对中国的防疫啊、房地产危机啊、地方债危机啊、消费不振啊、内卷呢、啊、你怎么不提供解决方案呢？就中国一大堆问题你不给提供解决方案，你跑去给世界指明方向提供解决方案，哎，怎么看这个事儿？ MT 认为，第一，这个确实别冤枉习主席，习主席的确给中国的防疫、房地产危机、地方债、消费不振、什么失业内卷都指明了方向，这个不能怪习主席，习主席确实指明了方向。但是为什么普遍认为习主席又没有去指明方向，没有拿出解决方案呢？根本上是因为习主席指明方向啊没有用，甚至有时候指反了、指偏了。你比如说对防疫，他指到清零的路上去了，让中国人民呢多防疫了一年，比其他国家硬生生的多防疫一年。就一方面指明方向没有用，另外一方面他还经常指偏了。就习主席给国际指明方向，他无法得到印证，因为人家不听你的。那么他给中国指明方向是得到检验印证的，就他指的方向对不对，他提供解决方案的能力强不强，这个是得到中国社会、中国民间检验的。至少这三个方面，习主席的口碑不好，这个指明方向啊，这个业务啊，口碑不好。第一呢，是他追求绝对控制与保持经济活力发生了根本性的矛盾。你比如目前对中国的房地产危机、对失业率的上升，民间舆论包括专业的舆论方向很明确，就是要松绑，增加人们的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但习近平采取的措施呢，是安全高于一切，控制高于一切，你现在去放活经济会影响绝对的安全。所以他指明的方向本来是要放权搞活，他指明的方向是要严管严控。第二个证明，你看他这个指明方向能力啊很差，甚至错误。当中国明明发生了全行业的产能过剩时候，习近平他坚持要增加生产部门的投入，要推行所谓的新质生产力，加剧了这种啊产业的过剩，也进一步推高失业率。你看他对供给单的偏执，在这方面每一次指明方向都加重了一次中国的经济危机。第三个，他的指明方向在中国得到验证能力低下甚至错误的是，他强调他指明方向的前提是定于一尊，就他指完方向之后不允许有质疑。那么这个本身呢，就让他这个指明方向是变成一种有害的错误的决策。他这种定于一尊绝对的权威，他带来什么效应呢？中共的大部分的底层官员、经济学家都选择躺平，如果要汇报大家都是形势一片大好。所以定于一尊的情况下，样样事情习主席都亲自指明方向提供解决方案，那么就牺牲了这个国家的创造力、创新能力，所以这显然是不对的。所以今天新华社隆重介绍习主席的第四套给世界指明方向提供解决方案，他在中国国内啊，他会勾起民间这样一种痛苦的回忆，因为中国民间实在无法忍受习主席的指明方向提供解决方案。国际上的批评为什么不多呢？是因为没有人把它当回事，而且谁都知道习主席喜欢这种沽名钓誉。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